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是第三课。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我们当初是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接受你的救恩。我们在成为你儿女以后，我们也需要你的话语每天来喂养我们。就求主今天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有很多的收获，有很多的得着。尤其是在我们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以及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在这整个的这些个我们的侍奉中，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中找到根据，找到力量，找到帮助。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通过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都有收获。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今天是第三课哈。第一课是简介，主要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它的写作背景的介绍。然后第二课呢，其实按照进度应该是讲第一章。第一章其实总共有十节，并不长，但我上一节呢，就是说是好像有一点点慢我说了，我们这个是一个小班哈，我们可以有讨论，但是有时候讨论呢又有一个问题，就好像就是说就让时间不够用，所以有时候我也需要找一个平衡。不过上次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大家在一起讨论呢，就是说讲到这个第四节的时候保罗说，蒙神所爱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大家都就是说对这个拣选有一个讨论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对圣经中一些个特别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 topic， 我们得承认，就是说我们人的认识其实是有限的我忘了谁说过哈，他说圣经有些个就是说主题哈，圣经说话的我们就说话，圣经要是沉默的，我们也就是要尽量是要沉默，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但是我想呢，有时候叫我们沉默的时候，并不表明我们不可以去探索，但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呢，我们一直要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再往下走的这个内容，有些时候只是我们的推测，就是说我们就不能那么坚持说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那这个是需要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所以就像这个拣选这个 topic 的话，我想有几点我们是知道的，神是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得到他的救恩。然后呢，神也是出于爱来拣选的，神不是说是随机的拣选，是出于爱的拣选，就像上次行哥分享的那样。而且在这里当保罗说你们是蒙拣选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是被神所爱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他先把这个爱提出来了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拣选跟爱是有很直接的关系。而且在这个以弗所书，当保罗说我们就是说是在为神在未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其实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是在爱里拣选了我们。如果你要去看那个翻译的话，后面是有一个在爱里的，当然他把那个我们中文的翻译把那个在爱里其实放到了下面那一节，放到了第四节。但是呢，你翻译的话，你也可以把那个在爱里其实是可以放到第三节的，有的翻译就是这么翻的。所以就是说爱中拣选，这个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还有上次我们还有那个姐妹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拣选的时候，我们的回应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上次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当他说保罗当他在第四节中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是蒙拣选的时候，他其实他似乎是讲 其实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知道谁是被拣选的，谁不是被拣选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的回应的时候，我们知道，哎，这是神的拣选在工作。所以这个也是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这几点的话，就说我们都可以说，哎，我们有把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如果那再往下走，哎，怎么 work out 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只能说，哎，如果你是有这样去弄清楚的话，当然是最好哈。但有些问题我们可能弄不清楚，那我们只能说，哎，我再有一些推论，有一些推测。那这个推测是不是对？比如说像上次那个Randy 就提出，他这个议定论是不是就是说是后来人加上去的？这个我们有时候就确实也不是特别肯定。包括加尔文这个宗派，他有议定论，而且还有双重预定，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有些时候神学家们之间也有不同的看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个范围之内可能就已经走到了是探索的范围，而不是圣经就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是要准备接着完成这个帖撒罗尼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呢，我们说它的结构哈，是第一节是问候，然后第二呢就是使徒保罗他对这个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的感恩，就对神的感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结构，就是说是有时候就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对圣经它的这个结构很清楚，这样我们就知道他在说什么，就不至于就是说是迷失掉这个方向哈。因为当我在这个当我在这个就是讲这个圣经的这个就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我用的一个方式呢是逐节的这样讲圣经，逐节逐句的讲。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不会去miss 掉，这样呢你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详细的这一句话到底说什么，我们愿意去认识，愿意去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这样的做的一个缺点就是有时候当我太钻得过细的时候呢，你就会忘掉了整个这个圣经或者整章圣经在讲什么，或者说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所以呢我们一直需要有时候需要从它里面出来去看一下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整段整章最后对整本书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就不至于迷失在这个详细的这个很 detail 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之中。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第四节保罗说，被神所爱的弟兄们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蒙拣选的。然后他下面呢其实就给了三个理由，他给了三个原因为什么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那么这个原因之一就是在第五节，就是他就讲到这个福音是怎么传到你们那里去的。所以他这里呢主要是讲传福音人的他的经历和感受，所以这个是第五节所讲的。第五节这里很有意思哈，他用的这话哈，他说呢，他说这个福音呢，他用了一个字，我们的福音，就是这个就是说是你就看到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用法。而且他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他不说我们传福音，他是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似乎就说这个福音好像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不是说是人来传，而人只是一个媒介，就是说神用这个人来传福音，福音本身是有生命的。所以呢福音和传福音的人其实是一体的，而且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福音是主，其实人传福音的人是次。那么当保罗这样他在这里描述他传福音的感受和经历，当然我说保罗的时候其实也包括希拉和提摩太，包括他们这一个传福音的团队，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的。那我们看了哈，他首先讲到，他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呢，不独在乎言语。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并不是说福音不是用言语传的，他的意思是说不独在乎言语，就是说不单单是用的言语，就是说福音其实是，如果我们讲我们传福音的话，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话，但这个具体你的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其实每个人是需要把这个福音用一个言语的方式给传出去的。那么他在这里讲，就是说当他讲不独在乎言语的时候，其实他还是肯定福音是需要用言语来传的。那么我在这里呢，就是说想问大家一句哈，我从前也问过哈，在我的主日学上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想到福音的话，如果需要你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个福音，用一句圣经里面的话，不是你自己的话，那你会首先想到的，你会用哪一句？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好，这是就是说，首先福音，就是说，你如果要描写福音的话，这个就是说你先浮现出来的。还有没有？因为其实做这个训练，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会这个福音对于你来讲，到底从这个 message 哈，从这个言语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个其实是反映了你对这个福音，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认识。啊。神爱世人，好，神爱世人，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对，还有没有别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去传福音，或者说人家说给你一个训练哈，这个人你只能用一句话告诉他福音是什么，你选哪一句话？我觉得如果要我自己来选的话，我说我可能会选那个哈，就是说保罗的那句话，他说我但愿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说对福音如果要用言语描述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描述，就是说因为他首先他肯定就是说耶稣的身份，然后呢他又告诉我们耶稣所做的工作。我说这个是，当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描述。当然每个人就是说都会有自己对于这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信息的描述，这个其实是没有对也没有错。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哈，他就讲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说是传福音的人他对福音的理解和对福音的认知，所以他就会反映在他传福音的过程中，包括他传福音的人他应该是怎么样去为人处事，这里其实他也讲到了这个哈。所以他在这里讲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就是说不单单在乎言语，是福音是要用言语传，但是呢福音不能是只是停留在言语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像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对于福音的来讲很好的总结哈。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理解的话，或者我们现在想象的话，你说传福音这么重要，那圣经应该有一本书专门告诉你什么是福音，怎么传福音，就像一个手册一样，这个不是很好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啊，他这个福音的信息他散落在这整个那个圣经中各个部分。其实最后你可以说，甚至你可以说这本圣经其实就是福音，它整个的信息讲的其实都是福音的信息这个就是他说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再讲这个下面这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全能和圣灵之前呢，就是其实我想再分享一下，哎，你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之中，其实可以看出来，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他讲的是什么？他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7:2，他很清楚的讲了保罗在那里他讲的这个言语，或者说他讲的信息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他说呢，保罗是照着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3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保罗可能说了更多的话，但是呢，使徒行传就只记载了，在这2圣经中呢，就只记载了他所说的最主要的内容。然后他就讲，首先他是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然后去告诉他们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必须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最后又说，耶稣就是这位耶稣，他就是基督。所以这个是他的最主要的信息，对于帖撒罗尼迦人。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他们的言语，对于福音的这个言语是一个什么样的言语，在这里是可以看到的。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他这里提出三个因素，一个是言语，一个是全能和圣灵。这个如果一提到这个全能和圣灵的话，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在教会稍微久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很熟悉的词，不知道你没有听说过，叫全能布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什么叫全能布道的，有人听过没有？就是有一些个，就是说属灵恩的教会呢，他们会有一些个叫做他们的就是说布道会多半都是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叫怎么讲医治哈，所以他们在那里就是医治人然后呢就传福音，问你要不要信耶稣，就是这样。就是说，而且有些个就是说是总是带有一些个我是没去，但是呢像我们在那个东岸的时候呢我们周围有一个这样的教会，所以他们会请一些人来，然后呢就是叫特会哈，他会在那里就是说要把人击倒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不太清楚哈，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心理的现象，还是一个真实的这个感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是很讲究这个叫做全能布道，就是说如果你要传福音的话，你必须得让人看见神迹，就是说如果看不见神迹的话呢，你这个福音呢没有人信。所以他们是很 emphasize 在这个上面的。其实就是说是从圣经上来讲的话，保罗和他的团队其实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遇见过很多神迹。其实我不愿意去用那个词，就是说是在保罗行神迹，因为有时候实在真的是不是保罗行神迹，而是神就不让那个神迹发生。你看比如说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他那个遭遇其实是开始有点奇怪哈，本来是神让他去腓立比传福音，到这个马其顿呼声，然后他就过去，结果他一过去好像其实是很不顺的哈，刚一过去就让人痛打一顿，然后就关在监狱里。但是呢那天晚上当他们在那个监狱里唱诗的时候，地大震动，就有一个地震，最后所有的监狱的门都松了，然后那个狱卒以至于认为大家都跑了，他要自杀。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那是神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在他们传福音的过程中是一直有这个神迹奇事伴随的，确实是这样。但其实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如果你要去看的话，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你仔细看哈，在帖撒罗尼迦他并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并没有就是说直接的记载，就是说有什么神迹奇事发生了。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他讲是怎么讲，他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不顾在乎言语， 也有全能跟圣灵，就是说有相当于，就是说他在说，哎，也是有神迹，是跟着我们的福音是一起的。那其实如果你去分析这个神迹的话，神迹是神所做的工作。那如果就是说从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从一个这个犹太人的这样的背景，最后传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到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素不相识，而且这帮人都是大多数都是拜偶像的，最后竟然相信了他们所传的福音，然后就像后面所讲的哈，你再往后看，最后他们会离弃偶像归向神，侍奉这又真又活的神，然后最后还成了别人别的教会别的信主的人的榜样。那你想这个本身不是一个神迹吗？所以这个本身不是表明神的这个大能在这个福音随着这个福音一起传到这里，然后并且在这里做工吗？所以当使徒保罗讲，哎，福音传到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时候，他并不是讲就是要靠神迹传福音，你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们就像我说的，这里并他在帖撒罗尼迦并没有行神迹，也没有出现神迹的记载，但是呢他依然这样讲，我们的福音传到那里是有全能，这是他感觉到的，而且有圣灵的工作，这个是他在这里所讲的。所以我有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去，当我们比如说看见在这个在这个一些个不同的这个教导，或者说是一些不同的这个教会的运作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从这个圣经中来够找到确实的神确实的这个就是说根据，而不是有的人有的教会比如说他们做这个全能布道，用这个神医然后来传福音的话，他是用了这一个，他用这一节圣经是作为很强的证据，他说，哎，保罗他们就在这里讲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神迹，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根据。但是如果你要去认真去读的话呢，那么保罗在这里他其实并没有去 emphasize 传福音必须要有神迹启示，当然就是说是实际的情况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或者很多人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经历了神迹启示，但是呢不是说是人主动的，其实都是神主动的，那个工作就是说人是没有办法去 control 的，不像这个就是说全能医治一样，就是他就抬一个这个瘸腿的人，他今天就要让他行走。所以最后其实这个在一个电视最后好像也有这个披露说他们有造假的嫌疑，就是说好像就是说造成这样一个氛围，然后让大家来信福音，这个就是说是其实是是很不恰当的。如果我们再往后面看，使徒保罗他在讲这个传福音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在第二章的时候看见他是对传福音应该用什么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看。这里我们讲了哈，他说福音传到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其实是他的更准确的意思，他是说确据，就是说有确据。那么这个确据其实是传福音的人他对他的信息有充足的确据，就是当使徒保罗他们将福音传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就是说他们不光有神给他们的言语，他们也感受到神的这个能力跟这个圣灵的工作陪着他们，然后他们自己也对这个他们所传的信息有非常强的确据。所以这里我们翻成信心，但是呢这个也是就是说是使徒保罗他们在传这个福音中 他们自己的感受，因为他是对这个神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有非常强的确据。然后他最后讲到，就是说他也提到，就是说哎，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是怎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他首先讲到，他知道在第四节是讲到，哎，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然后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呢，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他在这里就开始提到，就是说，哎，他们的为人，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为他们做见证是怎样的一个为人。所以前面讲我们知道，现在讲你们知道。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哎，对不起。
你刚才讲到那个全能圣灵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有几句，有个地方讲到，保罗也是保罗说的，啥人都算什么，叫谁都算什么，唯有耶和华是他身上。
对，
这个事情是出于神。
对，
我们人只是做了我们的部分。
是是。
还有一个地方是说，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认耶稣为神的。
对，
所以说这个全能和圣灵的工作，我就是说补充你刚才讲的。
对对对，谢谢谢谢，确实是，就是说是有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传福音的话，有时候就是说，因为是我们传福音讲了福音，然后别人信了，有时候就会让我们认为是我的言语让他信了，其实最后的结果你要看到是只有圣灵的工作能让人去信耶稣，就是人的言语其实是没有用的，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背后确实是都是圣灵的工作，神的工作。谢谢你。好，然后呢下面呢保罗就接着解释哈，他首先我们说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他有三个原因，那么原因之一是他自己的感受，那么原因之二呢，那就是帖撒罗尼迦人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很不一般的哈。他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就是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他是在大难之中，然后就领受真道，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这一节圣经的话，其实他首先是讲，他说你们，并且你们就成了我们的模仿者，也成了主的模仿者，在你们接受领受这个言语之后，然后是怎么领受的呢？领受这个言语呢，是在大难之中和在圣灵的喜乐之中，就是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如果直译的话就是这样的哈，只有现在这不太通顺，但是呢他在这个这里面这个和合本把它翻译，就把这个就弄得更通顺一点。但是我要表明的就是说，保罗首先在这里提出来的就是，哎，是你们成了我们的模仿者，也成了主的模仿者。那我们首先看这个就是说是效法我们，也效法主。在这个圣经之中呢，就是说是保罗一直其实他是很不避讳，就是要这个要这些个基督徒效法他。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一直就说，哎，他说你们要效法我，然后他也进一步讲，他说就像我效法主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说如果你说效法主，当人生命没有到那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比较空洞，但是呢当保罗说你效法我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能够实际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榜样。 那么保罗在这里他就说，哎，你们领受了真道之后，然后就效法我，然后也是效法了主。这个是他对这个就是说是帖撒罗尼家人的一个赞扬，其实是，所以他也就把这个归于，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你们在一领受真道之后就开始来效法我，所以这个是他所看见的。而且他们呢是在这个大难之中领受真道。其实我们说苦难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如果人真的是在苦难之中你还能够去信耶稣接受主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信仰的基础其实是挺好的。像使徒保罗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他如果你要再往后面看的话，他也是告诉他们，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们，我们要进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磨难。那就是说是这个磨难或者苦难常常是这个在基督徒的他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成长过程中好像不可缺的一环。然后这些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之中，其实这里的苦难主要讲的是他们所经受的迫害。因为你要去看到这些个那里当时有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他们如何去逼迫保罗他们。那么你也可以想象当保罗他们走了以后，他们去如何去逼迫这些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但他们呢确实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他们领受了真道，而且他们是在这个大难之中领受了真道。但这里面有另外一面，就是说很奇特的，其实也跟上面一节有关系。他说这个福音传到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那么这个圣灵的工作不单是在传福音的身上，传福音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也在这个接受福音的人身上体现出来。那么他们呢就是说在这里讲他们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然后领受真道的。虽然是有大难之中这个，但是圣灵的喜乐跟这个困难跟这个苦楚都是混合在一起的。所以你也就看到是圣灵的这个工作是有多么的强烈。而且这个圣灵所赐的喜乐就是说就会给人加力量，而且圣灵所赐的喜乐会有一种持久性，就是说它不只是让人有一个就像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新信主的人哈，刚开始那头一年会非常的火热，然后慢慢慢慢就淡下去了哈。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是常态，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哈。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像我刚开始一直讲的哈，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很不一样的教会，它很年轻，很有活力，而且它就是说在这个真理上又很扎根，然后在爱心、信心、盼望这些个都是做得非常好的这个一个教会，而且它的这个圣灵的喜乐，它有持久性。你就可以看到，怎么可以看到呢？是在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读哥林多后书的话，他就讲到他们在也是在这个大难之中，而且说他们在极穷之间，他蒙了神给他们后捐的这样的后捐的乐捐的厚恩。对，这个乐捐就是说我们就一下子就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是只有一个字哈，但这个乐捐其实就是说是他也很有喜乐的奉献。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喜乐其实一直持续下去。当保罗写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学者分析这里面可能已经经过了有七年之久了。所以你就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这个在圣灵里的喜乐哈，一直没有衰减，而且一直在那里。那我们如果要是刚才看到保罗所跟我描述的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信主的这样的一幅图画的话，哎，你是不是可以联想到就是说主耶稣在讲这个就是撒种的比喻是不是跟他们有很相像的地方哈？在那里讲呢，就是说是 主耶稣他在来解释他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是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二十五节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这些在路旁的是人听得到，后来魔鬼来了，从他们的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然后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落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就是像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确实是经历了这个迫害哈。就是说像这个，这里其实就是一层一层的往前走，就是有些人听到一下子就忘掉了，然后有些人呢他也有喜乐，然后他也接受，但最后没有跟，他就是说一段时间以后他也冷落了，就没有了。有些人呢，就是碰见试炼以后他就退却了。然后有些人说是被今生的这个思虑钱财的厌乐最后挤住了，也长不出果实来。但是这些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就像是在最后这一个主讲的一样，是在落在好土里的，然后他持守在心里，最后会忍耐着结实。其实我有时候想，我们的救恩你也可以看成一个过程哈。这开始固然很重要，但是它的结束好像似乎更重要，就是说你最后是怎么结束的。这个最后他主耶稣要我们的是什么呢？是要结果实的，就是不只是说我听了道我信了就所有的事情 everything all set， 没有，他要我们的是一直持守在他里面，然后最后是要结果实，这是主所要的结果。其实如果我们要是再往这个第三章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你说保罗当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人他是知道他们是信主的，而且也是相信的所传的福音，但他被赶出来以后他为什么那么焦虑？就是因为他害怕最后这些个帖撒罗尼迦人，虽然当他在他那里的时候说我们是信福音，我们是信耶稣，但最后退却了。所以他用了一个词，他说生怕我所做的是徒劳，就是白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提摩太将帖撒罗尼迦人信心爱心的好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会那么的感恩，因为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看到了最后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是他传福音所要看到的结果，而不只是有多少人决志 OK 我就高兴了下面没事了，他不是这样的，他一直他要等这个结果。所以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所以他才开始感恩，他说我感谢神，神给你们这样的这么多的这个工作，然后呢我看见神的恩典，然后因为我们看见你们最后的表现，这个是他所要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哈，就是说是这个是原因之三。我们说使徒保罗说为什么我知道你们是被拣选的，一个呢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因为我们福音传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不一样，然后呢第二个你们的反应很不一样，在大难之中你们会蒙圣灵的喜悦领受真道，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说你们的生活不一样，你们最后呢就是说你们最后成了什么样的人，我从这里面看出来你们是蒙拣选的。那第七节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你想这实在是很奇妙哈，就几个月的这样的，就我们一直说了我们的 time frame 是几个月，信主的几个月的一个一群人或者说一个教会， 最后竟然成了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人的榜样。当他说到马其顿的话，那么就指的是在马其顿的这些教会。我们说马其顿的教会有这个腓立比教会，然后比利亚教会，所以包括这个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话，那主要是这三个教会。那么亚该亚呢，亚该亚是另外一个省。我们说那时候的这个希腊其实是分成北部是这个马其顿省，然后呢南部是亚该亚省。那么他就是有这个保罗这时候呢他是在哥林多，那他是在这个亚该亚省，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哎，你们成了这个马其顿和亚该亚省的这个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而且更有甚，就是说更有甚者哈，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是哎，不但从这个就是说是前面讲的这个，他们本来是模仿保罗和主的人，他们是一个效法者，然后呢他们成了被别人效法的榜样，而且他们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说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教会，他们不但是效法保罗效法主，然后他们成了别人被效法的榜样，而且他们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主的道从那里传出来。然后在所以当保罗他们说哎关于你们的话，或者说关于这个福音的话，其实我们已经能感觉到你们的这个传福音的果效，所以他说我们不用再说什么了。如果你下面一句的话，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怎样离弃偶像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么你看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保罗他当时选择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他去传福音的果效。因为我们在最开始简介的时候讲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港口城市，而且呢它又在这个那时候呢这个罗马的这个大陆，这个叫伊格纳田大陆上，所以它在陆路海路都是非常交通非常的发达。那个也是保罗之所以在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他自己策略的考虑，所以最后你也就看到哎，这个策略的考虑最后就结出果实来。所以当这保罗的传福音传到这里的话，那么这些人信主以后他们马上就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最后的果效保罗也能够看到哎，是不光是这附近的人，而且是更远的人。他说已经看到哎，因为他们这些人已经向我们讲了哈，我们是怎么进到你们那里，然后你们又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就是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哎，他的这个传福音的果效然后就有收获，就是因为他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地理位置，因着他们对这个福音的火热，因着他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或者说因着他们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对福音的热心哈，就是然后就在这里，保罗就实在是在这里能够看见果效。好，这里有两个对比，就是说他一个对比呢是他说离弃偶像归向神，然后呢一个是偶像一个是神，一个是离弃一个是归向。那么偶像跟这个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对吧？我们知道偶像是是死的，是虚是假的，是没有什么用的。那么神呢是一个那个是真实的，是活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们最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在听福音之后，他们再去传福音，传福音的 这些个信息里面呢，其实就包含了这里所讲的，要这些个在这个希腊的这些人，要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然后又去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当然，如果我们说福音信息如果只停留在这里的话，其实是不完全的。其实我们这里也讲到另外一个，就是福音的内容。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话，我们会比较含混，就是说我们说，哎，你要信神，那么这个神其实是需要一个定义的，这位神是哪一位神？就是说你，或者说当你说人信神的时候，你这位神你指的是哪位神？这需要一个定义。那个定义呢，其实就是第十节，他说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让人信神，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说这个神的这个定义其实是很广泛的。你当你只是笼笼统统的说这个的话，你并没有把这福音真实的内容表示出来。那么福音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呢？是通过耶稣表示出来。所以如果将你要是不去提耶稣基督的话，你其实很难将这个福音的内容表示出来。比如说你说人得救，那么为什么要从哪里得救？我为什么需要得救？那么这里他其实就通过耶稣基督就讲出了这一个福音的需要。这个需要是什么呢？是因为将来有一个审判，这里就他用了一个词是将来的愤怒。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要面对一个神的审判，那么这就是神的愤怒最后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如果我们因着我们是罪人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审判，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神所预备的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那么当你说我信的是这一位神的时候，那么这个才是福音，而不是我们所泛泛的讲一个大能的神，一个什么就是说有能力的神，就像我们所说的就是神仙皇帝一样。你所以当你说神的泛泛的讲的话，你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位。但是当你用这一个定义，在第十节讲等候他的儿子，神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也就是完整的福音所需要的带出来的果效。那么是所以当时第十节在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他也就是点出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它的主题。他在这里就是说他只是就像埋一个伏笔一样哈。我们说帖撒罗尼迦的主题最后是主再来，然后要讲到就是说是主再来的时间，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是他的主题。那么在这里的话，其实他就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信主之后，他们成了一个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其实如果我们来看等候这个词的话，我觉得等候这个词是最能表明人的信心。真的信心其实就是等候。你如果要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哈，他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十三节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些人呢，就是那一些个信心的，我们所谓的信心的伟人哈，或者说是有信心的人，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这个是这些个有信心的人所做的，他们并没有最后并没有得着，或者说并没有得着他们所要应许的。那么这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是有信心的人，因为他们在等候神儿子的降临。 这个就是表明他们的信心是真信心。而且神的儿子，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在这里就是说他神的儿子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人呢？神的儿子或者说怎么样的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他在这里有两个这个修饰词，一个是从死里复活，然后另外一个是能够救我们，这个就是对神儿子的描述。那么从死里复活如果你要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保罗讲，他说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做可信的凭据。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神将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而且这个死里复活呢，它原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它是从那些死掉的人复述中将他复活出来，他用这样的一个描述，而不只是说将神的儿子从死亡的状态中复活出来。保罗一直是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就像是神的儿子死了，像众人一样归到了一堆从前死掉的人里面，但最后神将他从这些死人之中复活了，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所以他最后呢，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可信的凭据，然后表明他最后能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如果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这个福音就可以展开讲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又可以谈到比如说人的罪，然后这个耶稣的代赎，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所以这个就开始就是可以讲就是福音的，那就是罗马书所讲的福音怎么工作的。关于这个神的愤怒，其实就是神的审判。这个其实在一般的教会呢，就是说现在是比较少讲的我知道在不久以前有一个这个例子哈，就是有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这是一首英文的歌，它叫 In Christ Alone， 我们说唯有基督。它那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它就讲，就是说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愤怒平息了，得到了满足。他是这样讲，他说 When Christ died on the cross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然后这一句呢，他是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是一个这个长老会的，然后他们觉得这一句呢，就是说他说这个慕道友很不愿意看，所以他们就要改，就要把这个就是说他说 When Christ died on the cross the love of God was magnified， 他要变成神的爱，就是说你就看到其实也没有错了，但是当你特意去改这种词的话，其实就表明怎么讲呢，就是 you are ashamed to talk about the wrath of God， 就是说你讲神的愤怒的时候你不舒服。然后他最后要跟作者去谈，他说我们要改你的这个词，然后那个作者不同意，然后不同意，那最后他把这首歌就从他们的歌本中就划出去了。其实那是非常好的一首歌，如果你说要对福音的描述的话，那首歌真的是很完全。所以他就从你这个耶稣的救恩，最后讲到我们最后要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到天堂的这个，这就是有些诗歌就是说写的比较好的哈，他很完全的把救恩都给你讲出来，就是从你信主到你最后进天堂，而不是只讲一段的，他有四个这个段的歌。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去避讳去讲神的愤怒的话，这个就成了问题了，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就是说是去讲多讲神的爱，多讲神的爱是没有问题的。当你去避讳讲神的愤怒的话，其实你这个福音的信息也就开始变质了。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说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其实我们下面还会有讲到，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说故意用这样的信息刺激人，但是呢，当这样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你也不要避讳将这个福音的真理向人表明。好，那我们就最后就做一个总结哈，对第一章做一个总结。我们说第一章就十节， 十节呢，除了第一句是这个问候的话，那么第二节到第十节的话，其实它是一句话，它的宗旨是我们感谢神，然后感谢神最后有三个动词，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用一个分词来表述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平行的。然后呢，在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第二节，纪念你们第三节，然后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第四节，然后下面就是三个原因，我为什么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所以第一章的话，它的结构非常清晰，而且很好记，所以当你记住这个结构的话呢，哎，你差不多就能够把这一段给背下来了。虽然你不一定可以逐字逐句的背下来，但你已经知道这一章它的意思，你可以就是说用你自己的话，你一定可以讲出来了。好，不知道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讨论。好，如果没有我的话，那我们就我还是有点慢的，那个我们就讲这个第二章哈。第二章我希望能把这一节可以讲几节哈。我们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它的结构上次我们也讲过，一分为二，从第四章一分为二，前面三章它的内容一直是感谢回顾，感谢回顾，然后加一个祷告，然后下半部呢就是劝勉教导，教导劝勉，然后加一个祷告，整个这个书就完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第二章，前面是感谢，那么这里其实就来到了回顾。这里这个就是他的第二章第一节，他首先这样讲：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这个就开始了他的回顾，他们传福音再到帖撒罗尼迦，这是进一步详细的回顾。如果前面说已经讲了一点的话不是很详细，那么现在开始详细的回顾。那么我们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保罗要写这样一段回顾，就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我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圣经学者他认为这里呢有三种可能性。他首先的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他说保罗在这里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段回顾，是因为他要为自己辩护。就是说当保罗和这个提摩太和这个希拉他们传福音，然后受逼迫，最后就离开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来像保罗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至少是在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一直没有回去过。那么可能那里的人就会有疑问，为什么保罗不回来，所以保罗需要把这件事情给解释清楚，为什么他没有再回去在这段时间之内。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因为像在这个就是说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受到逼迫之，在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保罗把福音传给我们，为什么他传完福音以后后来就不见了他的人影？那也许会有人更有圣经学者他说，也许这里面就有另外的，比如说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然后他们可能会造谣毁谤保罗，说他就像那个年代有很多这样的哲学家，他们通常是过来讲一篇他们自己的理论，然后收了一些钱最后就跑了。他说保罗也不过就是其中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最后再也不回来，那么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保罗他要写这一个比如说这段回顾的话，为自己辩解，告诉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不是那样的人，这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这个有可能的。然后这是人家讲，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圣经学者为什么说保罗要写这段回顾。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他们讲就是说保罗写这样的回顾呢，其实是为了要在第四章的时候 对他们做教导，做一个铺垫，就是说像他在这个讲这一段回顾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把他们的关系拉近了，这样的话呢，当他们开始做教导的时候，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说其实教导的话关系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建立关系的话，这个教导其实是很难被接受的。那么我想这个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在这里，如果你往下看的话，他一直用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当他讲他的经历的时候，他一直告诉就是说是用这样的一个话，就是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那么就是唤起他们的回忆，然后呢也就恢复他们当初的那样的一个关系，为以后的这个教导做一个铺垫，我想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然后那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有圣经学者说，他说保罗其实他写这样一段回顾的话，他就在这个回顾之中，其实他要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生活表明出来，因为他在这里一直在隐含的一个含义，就是说他是要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来效法他，就是说有一个榜样可以效法。所以比如说当他讲到传福音应该怎么传的时候，虽然那时候可能他们看到过，但是呢他没有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表述出来，那么他在这里就通过这个回顾，就把这个文字的方式把它表述出来，就是说是给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榜样，因为这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教会，所以保罗是希望他们越走越高，所以保罗就希望他们在这个传福音或者在这个牧养教会这样的方面呢有一个榜样可依。对我自己来讲，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解释，就是如果你要去看后面的这个，比如说他在三节的话哈，他对他们，我们说第三节第三章最后做这个结束祷告的时候，他用一句话，他说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就是说他一直是希望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作所为就像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作所为一样，所以他是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榜样，让他们能够在主里面成长。所以我想这个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解释。所以如果你要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记在心里的时候，你要再往下读，你就可以体会到保罗他这个牧养这个教会的这个一个心肠，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信心爱心圣洁上，就是说再进一步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他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说在主里成长其实是没有界限的，你可以更好的，你达到更好的境界，你还可以到更高一步，所以这也是保罗一直是希望他们能够达到的这样一个境界。所以我说我愿意倾向于保罗是愿意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榜样的这样的一种解释。好，那我们时间不太够哈，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一章是第一章是很有意思的一章，第二章也是一样的，就是说非常有趣的一章，就是我希望下一课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把下一章能够一起来学习，一起能够来分享。那今天我们可能就到这里。好，我们请那个黄霞姊妹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